要读啊，先来读旧约利未记24章，
旧约圣经利未记24章第10节，我们啊读到第16节，翻到之后，请听我来读上帝的话。利未记24章10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享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当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天界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好，这是我们看的第一处经文。我们再看第二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9章。《使徒行传》19章，我们从13节来读。13节，我们读到17节，我们读这5节经文。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土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吩咐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其胜了其中爱人，制服他们，叫他们侧着身子受了伤，从那里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好，圣经我们就暂先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与我们同在的主，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知道你的百姓在地上是何等的艰难，因为我们会遭遇到来自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也来自于这个世界的败坏的体制，以及空中掌权的恶魔，抓时时刻刻的来侵扰我们，来损害我们，抓以致我们常常我们力不能胜，往往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跌倒犯罪，远离你。父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因为你是借着你的儿子的宝血和我们立了约，使我们今天能够照着你所吩咐的日子我们来朝拜你，这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想到众人别人会忘记我们，会离弃我们，但耶和华他不会离弃我们，他会收纳我们。唯愿我们今天你的百姓能听你的话语，使我们深深的知道天下人间没有一位能像你那样的爱我们。主啊， 谢谢你。你也知道我们中间一些长辈们，一些父老，随着他们年龄，随着他们的身体，随着他们各种的事情的临到他们，以致他们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各种的愁苦。父啊，就求你保守他们，在人际年老的时候，让他们深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指望，耶和华陪伴着我们，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得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主啊，我们也格外的把我们这群小孩子也向主祷告，因为你在世的时候，你就叫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按手为他们祝福。你喜悦小孩子，并且你对我们说，进入神国的就是像这群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依靠你。父啊，求你格外的保护他们，也格外的借着他们的父母能够照着你的教训来养育他们，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丰满，在基督里的美好。主啊，赐给我们很多在座的父母们百般的智慧，百般的爱心。主啊，使我们给他们恩典，也给他们律法，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行得合宜，不是让孩子们能够更感到我们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主啊，我们只有要求。主啊，求你把智慧的灵赐给你的百姓，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格外的把我们中间中年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我们要赡养我们老人，要养育我们的孩子，主，我们还要面临着我们工作上很多的挑战和压力。父啊，这不是我们人肉所想象的。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些男人和这些姊妹们随时随地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因为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人情下，主啊，我们只有求主你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你指示我们当说的话语，使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角落、每个地方都能在我们人的软弱上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使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你赐给我们依靠你的心，在地上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格外的为我们身处的中国以及我们整个世界向主祷告。主啊，巴不得按这个世界这众君王、众百姓、大臣，主啊，都能够被你关照，按他们照着你的吩咐来治理国家，来对黑暗的权势来做制裁，对那些软弱的权势伸出连续的心。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得以彰显。谢谢你恩待我们，接下来你的仆人要靠着主来传扬你的话语，你知道他的有限和软弱，求你格外的为你名的缘故，你把当时的话放在他的口中，好让他所传的话语能给你的百姓带来方向，带来医治，带来拯救，带来安慰和坚固。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单个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求谢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圣日，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主的圣殿，来亲近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觉得每一次，来敬拜神，以及看到我们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啊，我心里是流露出无比的感恩和喜乐，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看到你们，啊，我心里很开心啊，感恩。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思想什么内容呢？啊，我们刚才和大家读了两处经文是吧？一个是利未记24章啊，和新约和使徒行传是吗？19章，我分别选择了旧约一处，新约一处。你稍微留心一下，这两处圣经都跟什么有关系啊？啊，在利未记24章，那个一个人争斗的时候，他祝福是吧？
亵渎怎么样耶和华的名，是不是？而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这个土基瓦的四加尔的儿子是吧，他们怎么样擅自什么样用耶和华的名，是不是啊？用，当然那里是用耶稣的名，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透过这两处经文名字有关的，你像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所读的十条诫当中哪一条诫跟耶和华的名字有关系的啊？是第三条诫啊，就是不可妄称怎么样耶和华的名，是吧？凡妄称耶和华名的什么，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第三条诫啊。我先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我的讲道的大纲，使你们能了解一下整个啊这个内容啊。好，我的题目呢就是啊，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啊，和大家分享四个点啊，四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你当极力认识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耶和华名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如此的啊重要，并且在十条诫命上要规定呢？是不是？啊，第一个，我们对耶和华的名要有一个啊正确的认识。那么其第二点和第三点啊，其实这两点可以化为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耶和华的名啊。第二点就是你不可妄称怎么样耶和华的名，这是消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当遵从耶和华的名啊，这是积极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必不以他怎么样为无罪，就是后果啊。所以这也是围绕我们这个生命记的第五章的十一节啊，这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用四个点来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和大家思想第一点，就是你当极力认识耶和华的名。那我相信弟兄姊妹对名字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不很陌生。我相信特别在座的，我们为人父母的，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经历，你为你孩子起名的时候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焦头烂额过？哈，也许你说我，别说我没有，我一想就想到了啊。我其实我不瞒你说，我给我的孩子起名的时候啊，从他自从我的妻子她有孕的时候，我的头脑子开始就怎么样想名字了，想名字，想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但是知道什么时候呢啊，她临产了出来了，但是我名字还是在这个什么，在想到底哪个，这么多到底哪一个。最终呢，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之前所考虑的每一个名字，我家老大我都没用得上，对不对呢？只用了什么呢？因为那天下雨啊，因为那个在十月份我们农村里要下麦子和这个菜籽的时候，好干旱好干旱，没有雨，所以自从那一天早晨的时候开始下雨了，所以小雨就慢慢的怎么样就下了。所以我说别的名字不起，就起这个名字啊。我想起名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现在的起名干什么，都带一点诗情画意，是不是啊？要好听，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里面还会包含着什么，包含着起名字对这孩子的什么
期望，
是不是期望啊？那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亚洲的人都是源于圣经，你最在圣经当中，神其实每一次给人起名字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有这个心愿，耶和华起名和我们人起名完全是两码事，因为他怎么起名 这个事情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这个人一定会这样发生的。他自称为是神，他的起名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了。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你还记得耶和华起名的时候，你觉得哪两个名字特别对他接下来的一生当中就照着他的名字来运作了？啊，有没有想到耶和华给哪几个人起了个名字？啊，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你的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十七章的时候，你不要叫亚伯兰了，从今以后你要叫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你要成为多国怎么样之父。所以耶和华给亚伯拉罕起名字的时候，他这个名字就接下来对他个人甚至整个历史都奠定了。所以他的名字具有什么呢？具有一个预言，知道没有？我们起名字有个愿望，但耶和华给亚伯兰起名字，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个人都要照这个运作，是不是？还有刚才电视里说的雅各，雅各的名字被神家改变了吧？你不要叫什么雅各，你要叫什么
以色列。
所以我们刚才和弟兄姊妹讲到了这个名字起名字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其实我们上帝造我们，你知道吗？造了我们人，我们不但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你知道神曾经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有没有个有什么一个特权啊？啊，弟兄姊妹，他地上你今天孩子们要知道，孩子们今天你们在课本上在课堂上所学到很多的名称，老虎、狮子啊、玫瑰啊、葡萄等等等等，你今天看到这个名字几乎都是来自于上帝造了亚当的时候起的这些名字。他对动物起名，对植物起名啊，但这个名字不但的起名也表达什么呢？表达他的权柄。我给你起名就表明怎么样？我能管理你，你能管理你，你明白吗？啊，所以在中国的亚，在中东的文化当中，你知道吗？有的镜子你没发现，雅各和神摔跤也好，包括后面那个参孙啊，他的妈妈爸爸问什么耶和华名字，你知道问你叫什么名字吗？其实在那个文化里面有这个背景啊，有什么背景呢？只要我知道你这个名字，我就干什么？我就知道你的特性，我就想办法怎么样来对付你。还有这种啊，这种文化的背景在背后，所以要问你的名字，我因为名字和他这个人怎么样属性跟他这个人的特性都怎么样相配的啊，相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人起名字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回到那么耶和华的名字谁起的呢？地上所有的名字，万物各个名，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名字谁起的呢？
神自己
是起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的名不是任何人起的，知道吗？也不是任何人封的。我们中国人会对假神封名字吧，你叫财神，你叫这个神那个神，是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所拜的这位神，这个名字都不是我们人起的。你看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超越性，他的名字怎么来的呢？啊，所以弟兄姐妹，连他的名字都是源于他自己的启示。所以你刚才我们告诉你的，一旦给什么命名的话，就表明我能够制服你，我能够怎么样对你有什么权柄。你想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或者如果耶和华的名字是一个再比他高一等的，再至高的，你叫耶和华，你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了？耶和华就不是不是自大的，是不是至高的？不是，就耶和华的名字乃是他的怎么样启示， 这是非常重要啊，是他启示给我们的。他启示我们就是什么来启示给我们呢？其实弟兄姐妹，首先呢就是创造。我们刚才看了诗篇第八篇，大家还有印象吗？第八篇一头一尾，第一节和第八节的时候，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们，你爸爸妈妈带你去游玩的时候，你眼睛打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每一个花草，每一个太阳、阳光、空气，上到宇宙，下到海洋，没有一个地方都在表明什么，显明他什么，他的名，他的名。所以你看到一朵花，哇，你看到一个水果这么奇形怪状啊，对不对？现在这个榴莲嘛，近视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你都看到它的名是何等的美啊，何等的美。那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个点啊，就全遍地你都能看到耶和华的名。但耶和华名是创造当中来表达的，但是弟兄姐妹，神不但在创造当中来显明他的名，那其次还怎么样呢？就是在他的护理的时候，我们上帝造好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像这个闹钟给他上紧的发条，就让他自由什么运作，他就在那呼呼大睡了吗？上帝会不会？没，上帝还要怎么样护理。那么弟兄姊妹，神对人类有个特别的护理，在这个时候启示他的名字，启示他的名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类人类创造之后是不是就堕落了？堕落之后怎么样？上帝就开始来启示他的名字，启示他的名字。我们首先，耶和华的名字首次在哪里出现了？弟兄姐妹，啊，创世纪第二章。其实这个字词是在第二章，但是源于历史的话，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第三章，是不是？啊，神就呼召摩西，在荆棘被火焚烧的那个背景之下来呼召他，是不是？然后摩西就百般推辞吧，啊，我是怎样怎样的，啊，但是摩西首先第一个就说，你叫我去，你的名字我都怎么样不知道，是不是？那你叫什么名字？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名字就在人类干什么？耶和华是在旧约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前，神的名字怎么样启示出来，启示出来。也就是弟兄姊妹，这个名字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人类的救赎有关系。因为我们主耶稣他钉十字架那件事情，就是新约的出埃及，出埃及。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在第三条诫不可妄称什么？耶和华的名字多不多？多不多？多。但是只提这个，为什么单单提这个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名字跟救赎怎么样有关，有关。所以我们会发现是上帝亲自的来启示他的名啊，那跟他的拯救有关。其实不单单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神的名字启示耶和华，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注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留心，我们在整本圣经当中所有的记载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作为，都是神让我们认识他，明白吗？神若不启示他自己，我们谁能知道他？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们怎么认识他？透过圣经来认识他，透过圣经的记载来认识他。所以不但耶和华的名字在救赎的赐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知道吗？耶和华在接下来启示他什么名字呢？啊，在于他的百姓把这些百姓救出来之后，弟兄姊妹继续启示他的名字。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有没有从埃及出来？他本来下了埃及吧，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我们 整个教会信心之父的一个给我们带来了榜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在耶和华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给他启示了什么名字吗？啊，你知道吗？都不晓得啊？全能的神啊，还有呢？他自由。其实最高峰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知道吗？那里有个叫耶和华的福名，叫耶和华以勒。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圣徒在地上来走天路的时候，上帝还是不断的来启示他自己。开始是耶和华，救赎的开端是耶和华，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走信仰的历程的时候，弟兄姊妹，耶和华继续的来向我们显明他是谁。耶和华以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个父老弟兄姐妹，你来读圣经，你来听到，我今天同样对你们说话，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你在地上，你知道你为什么过得很愁苦，你知道你为什么很多的忧虑，因为你常常为今天明天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孩子上学，老人要看病，我们很多的生活中的等等，我们很多的忧虑，原因是什么？今天你要得知，今天上帝要对你说话，耶和华以勒，在他的山上必有什么
预备。
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怎么样就过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单不能单单只当了故事而读，这是亚伯拉罕，不是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明白吗？神怎样对我们的亚伯拉罕，神也会怎样对待他的子孙。他是以勒，他在他必有什么预备。我们社会上都讲到传道什么
桥头
怎么样，弟兄姊妹，社会都有一种普遍的这些启示都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弟兄姊妹， 你吃不着睡不着觉，你常常还把你孩子爱死睡那个日子就来拿过来，这你就想了，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很愚拙？真的求神关照我们。所以不单单在这条成圣的道上，神还不断的来启示他的福名。弟兄姊妹，还在圣经当中还有耶和华怎么启示他的名字啊？你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当第一次打仗跟亚玛力打仗，是不是打仗的时候叫约书亚去打吧，摩西在山上干嘛？也是另外两个什么亚人护尔吧，啊，这个收举着，觉得哎呀举不住了，啊，刚才打过凳子，摩西你坐着，我们手托着，为什么？摩西什么时候举手？那么前面的约束要打仗怎么样？就打胜吧，什么时候垂下来就打败仗？哎，就是没，在干嘛？就是那里我们会看到，这那里起了一个名字吧，叫什么名字？耶和华尼西。是不是耶和华尼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得胜的元帅，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仇敌多不多？我们仇敌有没有？亚玛力就是属肉体的，你知道吗？亚玛力就是以扫的后代，你知道吗？以扫的后代是不是喂一碗红豆汤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你最顽固的就是你那个肉体。怎么打仗？弟兄姊妹，你发现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来的可能迟一点点，你知道你为什么迟的原因是什么吗？可能你的体贴肉体，哎，再睡一会，再睡一会，再睡一会，再睡，好，来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的肉体是一个顽敌，你明白吗？我们一生要跟什么斗？怎么斗？啊？弟兄姊妹，你千万千万，你不要以为你靠着别的人把你肉体打败去了，打败不了。摩西举起手，是吧？两个亚伦护卫再拖住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提着肉体，你说我下次再也不了，再了没用，下次还会再犯。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尼西，祷告。 得胜。你看神怎么在你生活中，看他怎么彰显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我确实我告诉你，不是上帝有亏损，是你最大的亏损。因为你无法经历上帝的同在，你无法能够对你肉体的得胜能够站住，你不可能的。耶和华怎么样离析，是不是？包括后面圣经上你读的时候，在十五章耶和华怎么样拉法啊，那里也有，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基甸参孙的时候，在那里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那里一个名叫耶和华离析。耶和华什么叫耶和华离析？什么意思？有耶和华赐下怎么样平安，平安，平安何处寻？唯独来到耶和华面前，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幕一幕的展现在我面前他的名字，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作为，跟他的性情有关系。弟兄姊妹，名字不单单是个代号，他跟这个人，特别跟我们耶和华，他们是不可怎么样分割的，不可分割。就好像我们想到，比方我们想到我们的徐伟弟兄，那么一定在你当中，你一定想到什么？仅仅是一个名字吗？仅仅是个名字吗？你一定一想到徐伟，我们就想到哦，他的眼睛，他个子瘦瘦的，两个孩子，一个妻子，很对吧？是不是弟兄姐？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你一想到哦，他干什么工作？哦，他的性情，他的怎样？是不是整个人都包括在里面了？弟兄姐，你想到没有？这个名字把整个人，整个他生活、工作、他爱好、喜乐，所有的都打包了，明白吗？是不是打包了？名字不仅仅是个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护理当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和华里面最高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不在旧约，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最崇高的耶和华的名在谁的身上呢？在耶稣的身上。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是他爸爸起的吗？是他妈妈起的吗？谁起的啊？弟兄姊妹，是天使被神差遣过来，你要给他怎么样？天使从神那里的知道他的，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不是他爸爸起的，也不是他妈妈起的，而是耶和华神，就是天使告诉他，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起名耶稣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他这个名字对他整个一生包含在里面。耶稣来干嘛？耶稣说，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亲爱的孩子们，耶稣的名字要什么意思？还不知道是吧？那我今天给你讲，下次要记得了啊。耶稣的名字在马太福音一章的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要将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他的名字。弟兄姐妹，不但如此，弟兄姊妹，你来打开马太福音，不但在马太福音一章的那一段的时候，讲到他名字叫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名字。
对，
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这段圣经当中，起了两个名字。就是一个是耶稣的名字，他要他的作为拯救，而以马内利是什么呢？这个名字带来的结果。以马什么内利，神与人什么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第一个亚当他犯了罪之后，人与神怎么样隔绝了，但是那位幕后的亚当，那位耶稣来把我们罪的救出来，不是目的，不单单到这里就结束，他而且干什么？让他的百姓与他怎么样同在。到启示录，神的帐幕什么在人，神与人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耶和华的名是整体的，完全的在哪里身上完完全全的展现呢？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我们的预备，耶稣是我们的得胜，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说神在整个旧约一直到耶稣最后，就像哥罗西书说的，神一切有形无形的丰富都在什么？
基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名最后和我们可以在旧约叫耶和华，到新约叫主耶稣，这两个名字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第一点就是要你当极力的怎么样认识什么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极力认识就是知道耶和华的名和他整个属性整个作为是怎么样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点啊，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说就像耶和华的名关乎了创造，关乎了护理，关乎了救赎。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在耶和华名之外。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个事情呢？对待耶和华的名呢？其实在这条诫讲的很清楚，不可怎么样万称。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每一条诫命，大家注意，每一条诫命都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一个是消极的禁止的，另外一个什么相对应的什么丰富的。禁止的就你不可以，那丰富的呢就是你当。所以我在我的讲道大纲中把第二点和把第二点和第三点把它分开来讲。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不当怎么样万称怎么样耶和华的名。第三点就是你当，这是积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两个之前，其实这条诫命最主要是关乎什么呢？万称和尊崇。弟兄姊妹，你们试想，无论是万称还是尊崇，这跟什么有关系啊？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特别尊崇这个事情，你一定能体会到尊崇。我为什么叫尊崇呢？没有尊敬，因为尊敬是人与什么人。是这条诫命啊，注意注意，第三条诫命是关乎到什么呢？第一条诫关乎对象吧，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什么别的神。第二条诫关乎什么？关乎什么？我们敬拜的方式，我们该如何敬拜他。那弟兄姊妹，第三条诫是关乎什么呢？万称和尊崇是我们的态度，你知道吗？第三条诫的根本是在乎态度的问题。你是尊崇他还是万称他？什么叫万称？万称就是随意随便啊，不敬的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我们还没讲这个具体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其实人的态度很多的决定一切，你知道吗？态度比你所做的行动更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动可能会伪装，可能会怎么样人不易发现。你可能住在那里很虔诚的样子，其实你住在那里干嘛？已经开什么呀？你开小差了。你还想到我家里我上会所要干嘛，我这个要干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到我们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进入神的殿要谨慎什么
脚步。
你知道神曾经对摩西和以利亚约书亚显现的时候叫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对摩西在荆棘被火焚烧的时候叫他们说一件什么事？把你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是什么圣地。对耶稣亚说你要把什么鞋脱下，因为你站的什么
圣地。
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吗？强调什么吗？这是一个态度。态度可以说甚至超越你的行动。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今天来到主日面前来敬拜，弟兄姊妹，你来衡量一下自己，你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到现在如此，你的态度如何？ 不仅是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要认真的听，我要专一的听，不是单单这里，不能单单停留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天，可以说这个主日，你分享一下每一天耶和华我们的圣言在你的生活中的分量有多少，明白吗？耶和华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多少？在旧约先知当中，马拉基讲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经文。马拉基书一开头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怎么说的呢？马拉基先知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那里怎么说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那我来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啊。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两个在哪里？弟兄姊妹，当然这对当时的祭司说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也是君尊的祭司啊？是不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但是这里在说任何事情之前，你们献祭啊干什么？我首先他问的是什么？尊敬我的在哪里？敬畏我的怎么样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很多的行动乃是内心的反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人，你也知道吗？当你的孩子，当你的员工，当你这个很挑衅你，很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是什么感受？当你的孩子会对你那么粗鲁，可以那么对你说话，我告诉你，你更多的是他的态度太恶劣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第三条戒，它不是关乎一些作为上的事情，它是关乎，但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哪里开始啊？心态，心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来看。第一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我的拯救，他关乎我的生命，他关乎我的生活。你弟兄姊妹知道吗？耶和华的名，他关乎我的生命，关乎我的生活，我如何回应呢？不可妄称，不可妄称。我讲几个点，讲四个点，这个四个点非常不同的程度，我简单的快速的给大家讲。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不用耶和华的名，叫不用耶和华的。什么叫就耶和华的名你根本都不用，在你里面忽略不计，什么意思？其实最严重的，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王叫亚哈士王，亚哈士，当他被亚述大军围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话，你可以求，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但是呢，亚哈士怎么说？我不求，我不要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说的怎么样？说的虔诚不虔诚，属灵不属灵？我不求，我不试探怎么样？耶和华可以讲这句话，没有一个比他属灵的。但是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已经把耶和华撇弃了，讲得好听没用，我要靠亚述，我要靠埃及，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姐妹，其实弟兄姊妹，耶和华名是你的拯救，是你的盼望，是跟他们打仗对付的肉体。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你的不祷告其实就犯了这条诫命了，你知道吗？你的不祷告，甚至包括不读经，圣经是不是神启示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你什么叫万称耶和华的名？万称耶和华不是没，不是我们到第四步很强烈，当我们对耶和华的名的所启示的工具啊，祷告、读经，这就是什么？让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一个蒙恩的管道，是他的名启示的媒介。
可是连我们这个媒介怎么样，我们都不忽略不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我们的读经祷告是教会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好像任掐着你做的。其实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吗，是这样做我们肯定做的方式上，说的方式上肯定不合宜，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忽略了这个，你不用对耶和华的名字不用。你常常说牧师啊长老啊弟兄姐妹我很软弱，你的软弱根源在哪里？你不用，你为什么不用？我讲的严肃的话，甚至你不信，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读经？你想想你的骨子里面是什么？你骨子里面根本不信。你不信会祷告吗？祷告的人是什么？信的人才求告，信的人才会怎么读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关照到你内心的黑暗吗？我们昨天我们在学这个圣福的时候，牧师曾经讲了最终之罪，明白吗？你不读经不祷告，哎呦，不读经不犯罪了，犯罪了。但是比这个不读经祷告的在最深层的里面是什么？可能你都不信，所以你祷告干嘛呢？你不信圣经是神的话，你读圣经干嘛呢？所以这个最终怎么样是罪，要看到骨子里的东西，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这第一个不用啊，第二个什么呢？叫什么？随便用，随便用啊！这个随便用干什么？就像今天，我的天哪，我的主啊，我感谢主。就你就是弟兄子，你发现这已经成了你的什么？
口头禅。
口头禅。弟兄子，你注意在生活中常常口头禅，其实已经把这个真正的已经把它抹杀掉了。你是随便的，一个越随便的人，其实这个信仰的重量怎么样，已经不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说我要对天发誓，我动不动就发誓，其实发誓就第三条戒，明白吗？所以往往重重的发誓的人最后怎么样，人家相信不相信呢、啊、相信不相信？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你对孩子，我们今天对孩子用什么来解决问题啊？用什么来控制孩子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用声音来控制孩子，用声音来控制。你发现今天很多父母亲的声音这个量怎么样，越来越高，你知道为什么？你想用你的声音来控制他，越来越大喊大叫。我告诉你，孩子已经熟悉了妈妈只喊两声、只打雷不会下雨，孩子已经长到你的特性了。我告诉你，唐牧师说，我跟孩子只讲一句话，我不可能讲第二句话，一句话没听马上就要管教，不存在跟他讲第二句话。孩子知道不知道厉害？知道厉害。你跟孩子讲一句话，再讲再高再高再高，你好长得喊破了，孩子还是不动，因为他知道妈妈，他知道爸爸不会打他，等你是发急了才打他，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你随便用其实也降低了什么耶和华名的什么这个重量呢？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三是什么用呢？叫滥用。滥用啊，什么叫滥用？也叫妄用。在雅各书不告诉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什么妄求。你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了我们问信条不讲祷告吗？为什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呢？弟兄姊妹，当你万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你的祷告的时候，我奉主耶稣的名，主啊，让我这次做生意一本万利。然后一本万利干嘛？接下来买车，车子也换掉，房子也换掉啊，甚至老婆不听话，老婆要换掉，你知道吗？你的一本万利里面充满了什么呀？你那个厌乐私欲。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常常感恩神不听你的祷告，你要为神不听你的祷告而感恩。为什么？神一旦真的成全了你，那你远离神更远。 所以这叫什么滥用万用啊，这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特别传道人，你看旧约是不是假先知啊，他奉耶和华名怎么样，耶和华有没有差遣他？
没有
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有的在万乘神的名啊啊，我们不按，所以我们传道人我们不按正义来解道解经，也叫万乘耶和华的名，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牧师长老，做个执事，我们是不是奉耶稣的名安利的？但是我们不尽我们的其责任，那我告诉你，你要犯了第三条罪。我们都是奉主的名安利的，我们不做神明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万乘神的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关照们，我们不能滥用，不能万用。最后一个到顶峰了，就是咒诅亵渎啊，就干什么，就用邪恶的方式来对耶和华他的名，耶和华名和他自己是一致的。我们刚才读了旧约的利未记，看到没有，那个人干什么，来亵渎咒诅耶和华的名吧。后来神是不是启示小谕摩西怎么办，为什么把石头打死？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耶和华的名跟什么灵跟什么挂了钩，救赎啊！如果你把耶和华的名给拒绝了，就你自己把自己什么自绝于救赎之外，你只有死路一条，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当我们万称耶和华名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四个，一个是不用，第二个随便用啊，第三个呢万用，最后一个最邪恶的就是什么，你亵渎咒诅，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干嘛，积极的，你当怎么样遵从什么呀，耶和华的什么名。那弟兄姐妹，就是积极，那么我们当如何来遵从耶和华的名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我们从我们的什么认知上，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告诉弟兄姊妹，整本圣经是不是来启示他的名啊，是不是万物是不是启示他的名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万物，我们应该是不是向他发出赞美啊？所以我们带孩子去旅游干什么，我们看到神的名太奇妙了。其实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社会这个科技如此的发展，我告诉你，人类的智慧没有什么可夸的，人类所有的今天的科技才干都是源于什么，发现，注意注意，仅仅是发现上帝创造的每个领域当中的这个冰山一角。你不要把我们人看多大，你只是人类只是发现了上帝的名而已，在海洋界，在天空，在整个万物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万物，我们是不是要赞美耶和华？对耶和华的名应该什么反应啊？我们要赞美他的名，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什么，是不是要归给他？要归给他，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好，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的态度，要敬畏，敬畏耶和华的名，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圣经当中，你看那个天使在灵界，天使怎么样，天使在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他总是把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胸，两个翅膀遮脚吧，为什么全部遮住呢？圣哉圣哉圣哉，是不是他在表面上，我们让众天使都在身边敬畏耶和华，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要敬畏耶和华，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不是说大家迟到不迟到的问题，但是我让你要思想一下，你每个礼拜天你来敬拜的态度的问题，你今天来干嘛？不是混时间，不是混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结束了，你不是给牧师长老看一看而已，你今天你是来敬拜谁啊？我们是来敬拜耶和华吧，这重点不重点？我今天不是参加宗教仪式吧，哎呀，我今天参加什么会，好吧，带个手机带个什么，参加一下呗， 你今天不是参加什么会，你今天来是敬拜怎么样耶和华。大家一起要说，我们今天不是参加什么会，而是参加什么敬拜，我们来是敬拜耶和华的，明白吗？如果我们每一场的聚会没有了敬拜，你弟兄姊妹枉然，是不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怎么样？没有了敬畏，我们的敬拜掏空了，明白吗？敬拜没有敬畏，敬拜掏空了，只是空壳子了。我们真的求主关照我们。你看，不单是天灵界如此，亚伯拉罕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啊？有没有？你特别他祷告的时候，为索多玛和门拿祷告的时候，跟神怎么样？他每一句话，哎呀，我再说一句话，能不能再肯，能不能这样？我再犯答。弟兄姊妹，你看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每一句话都在流出什么？不敢随便说吧。所以他的心态已经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你的祷告当中，不是多说多少话而已，你更多的时候，你那个敬畏的心，尊重耶和华的心有没有？有的时候上帝说，你我厌烦你们践踏我的愿语，你们的祷告我也不听。所以弟兄姐妹，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敬畏没有。所以我们理当在祷告中，在敬拜中应该敬畏，这是不可抹杀的，不可抹杀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你特别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把神不当作回事。在你要读圣经的时候，读新约的时候，你读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一个百夫长，他们怎么样？去拿仆人医治吧。他，你到我家怎么样？我不敢。弟兄姊妹，神就说这个人的信心超过怎么样？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找不到。今天弟兄姐妹，你就发现我们的信仰，随着你的时间，随着你信的时间长，你的敬畏是不是越来越衰弱了？甚至你的骄傲越来越大了。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吧，我们今天随着信主之后，我们无论做牧师、做长老了、做执事的，每个弟兄姊妹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你有没有想到，我敬畏的心已经慢慢的流失了，留下的是什么？随便、随意、无所谓。你想一想，我们这种信仰，你知道第三条诫是被你践踏的体无完肤了。我们求主关照我们。当然，我们在怎么遵从耶和华的名，我们更要紧的什么？要为耶和华的名怎么样来捍卫吧？捍卫，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那个大卫，是吧？跟扫罗，当时扫罗跟那个非利士打仗吧，这个非利士哥利亚在天天怎么样来骂阵吧？弟兄姊妹，骂阵这个滋味，你知道好是不好是吧？你们这个缩头乌龟，你们不说耶和华的名多厉害多厉害吗？啊，岂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啊，当然这不是圣经的原话，这每天天来骂阵。但是扫罗怎么样？包括大卫的哥哥们吧，都在干什么？真的在里面不敢出来应战啊。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名能不能受外邦的羞辱啊？上帝说，对大卫，对他爸爸说，耶西，你派我的仆人大卫去。那天耶西对大卫说，你带着饼带着的到前线给我看你的哥哥。表面是看哥哥啊，但上帝要为他的名来捍卫啊。大卫去了怎么办？一看这种场景，他怎么样？他当时心里怎么样？这扯人赢那些人怎么样羞辱耶和华的名呢？他对大卫对扫罗说，让我去征战。当时扫罗一个王，哎，说你这个小孩子才到放放羊的袍子里还要打仗，是不是一时这个血气方刚？他说不怕，我没事，王没关系，我放羊的时候怎么样，狮子老虎我靠着耶和华的名怎么样把它撕碎。弟兄姊妹，他没讲自己多了不起，他说我靠着耶和华的什么名，是不是？那个扫罗这个时候没办法，你没有一个人去应战啊，是不是？那只好让你这样，好，那你去吧。那去之前把我的盔甲把我的战刀拿着， 这个大卫说，哎呀，这个一穿一试又大又不合身，你这个都来还麻烦啊，不用不用不用，干嘛拿了个五块小石子去打仗，是不是弟兄姐妹？打仗的时候敌人怎么样？一看你们的国家派这个小不点，我身高马大，高人一等，是不是？但是大卫怎么说？我今天来和你征战，我不是靠刀，不靠着剑，我靠的什么？弟兄姐妹，你注意，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把什么名高举起来？
耶和华
的名高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可知吗？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高举耶和华的名？我们可能在征战中，我们往往就像扫罗那个军队一样，没有一个人敢应战。耶和华的名，我们耶和华的名该怎么样被高举？其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包括西西家那个亚拉希拉亚述啊，那个就是那个亚述希拉基利，同样来嘲讽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王祷告，同样按亚述一夜18万人全部死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主的名，我们如何遵从耶和华呢？叫为主的名怎么样捍卫，来干什么？来高举。其实弟兄姐妹，最大的高举，最大的捍卫是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地上，他不单单遵从耶和华的名，他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常常祷告吧，天未亮什么样祷告，进入会堂怎么样敬拜神。但是在整个一生当中，你知道耶稣一生当中在做什么事情？耶稣一生当中就是来遵从耶和华的名，你知道吗？但主耶稣就像钉十字架之前他祷告。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看约翰福音12章，约翰福音12章，在他即将要去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了，他祷告，他祷告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很重要。看12章27节到28节，我们看这两节，27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你看到没有？耶稣有没有荣耀主的名？当时要钉十字架了吧？耶稣说，倘若可行，叫这杯怎么样撤去。但是主说，我还要在什么？我不停在十字架之前荣耀，我还要在十字架上怎么样荣耀我的名。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你翻了17章，耶稣在那里祷告当中也说了一句话，讲他怎么说他呢？你看17章，我们看第六节，这是耶稣在地上的作为。第六节这样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什么你的名怎么样显明怎么样给予他们了。就表明耶稣在地上干嘛？显明主的名。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唯独什么呀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怎么样显明出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被死的名一生直到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都捍卫主的名。不但我们主啊，主耶稣之后跟随他的门徒对主的名有没有轻忽啊？你会看到彼得弟兄姊妹，他行的第一个神迹，上帝借着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知道吗？在那门口的瘸子伸来瘸腿的，你知道伸来瘸腿那个瘸子住在门口吧，要走周记吧。忽然那一天看到彼得和约翰两个走过来了，大使徒走过来了，彼得雅各约翰就定睛看他，哇，这个时候这个乞丐可能想，哇，这两个人来看我，肯定这下可能我的这个东西 今天肯定钱多多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一句话：“金银我都……啊，好啊，落后啊，就你没有看着我干嘛呢？”后面有一句话：“我今天干什么？我今天要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句话不得了！奉什么名？对，高举主的名，奉主的名叫你起来怎么样？行走。弟兄姊妹，是不是？不但是彼得这样，他金银我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你自己，你今天跟彼得说这话，你会说什么话？可能说，我口袋的金子银子还有点，奉耶稣的名可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只要金银，耶和华的名可有怎么样？可圣徒的身上。你记住，金子银子没有没问题，耶和华的名没有了你就完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保罗都是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撤撤鬼吧。最后今天我们读了十九章，还记得吗？那个四基瓦的七个儿子吧，看保罗到处奉耶稣的名怎么样赶鬼吧。啊，四基瓦怎么样？他也奉，这干什么？为什么他的名不相称啊？是吧？他们是干什么？败坏的人吧，竟然用耶和华的名，那个鬼怎么样？耶稣我认识，保罗我怎么样？我也晓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你要奉他的名赶鬼，这干什么？你犯了一件什么事？鬼反了，在哪？附在他们的身上，到什么一个症状？啊？让他们侧身。知道吗？不是，你想这个奇妙的事情啊，让他们侧身干什么？是不是羞辱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不高举主的名，你不荣耀主的名，其实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侧身的。我们真的求主，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我金子银子都有，就是没有耶和华的名，你是侧身的。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万称耶和华名的必不以什么为无罪，那么这是后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一节经文的当中，万不以耶和华，万不以，必不以他怎么样为无，必不以他为无罪。弟兄姊妹，人随便的讲对这个事肯定无所谓，知道这句话的性质吗？这句话是一个法庭用语，大家知道吗？法庭上的用语，司法性的，这话严重不严肃？不严肃，严肃。可能我们对耶和华名的态度，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往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无所谓啊？但是弟兄姊妹，耶和华看重你的态度，超过你的作为，你明白吗？你态度不行了，你的作为也不蒙悦了。但这个万不以什么为无罪，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让你们知道这个性质的严肃性。当然是在旧约当中一个老以利，是不是啊？他是有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怎么样？是不是乱来啊？是吧？献祭的时候肉还没献，他们插了肉就来吃，都包自由吧，自由是献给耶和华的吧。然后呢，和那个门口的妇女怎么样苟合？老以利怎么样？老以利怎么样？对这两个孩子，往往是轻描淡写啊，可不能只能说了两句：“孩子啊，不能再这样了，你这样你们得罪神啊。”有没有下文啊？他孩子照常怎么做还是什么？怎么做？最后神怎么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怎么样藐视他。然后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你这个祭司家呢，从来不再有做祭司的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吗？这句话不是一小事啊，圣经记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没了敬畏了，你就是空壳子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结果怎么样？ 万不忧无不乐，但是怎么样，两个儿子战死在战场，是不是？老以利呢也当时也死了，包括他生的他的媳妇当时也死了，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加伯，荣耀怎么样用个月桂挪走了吗？这个悲惨的角色就告诉我们，神绝不会能让你的态度，神绝对不会轻看的。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但如此，你看一些经文，看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在那个小书卷，你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我讲到这个万不有罪的为无罪的时候，藐视耶和华，我们万称耶和华名的态带来什么结果呢？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在异象当中，其中一个异象就是飞行的小书卷。我们来看经文啊，看第，我们来看第二节，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怎么样书卷，长20肘，宽怎么样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闲在遍地的什么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正面的话除灭，凡其怎么样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怎么样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什么家？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誓的人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磨石都怎么样毁灭。弟兄姐妹，这个书卷罪讲了两个罪，一个是偷窃，一个是什么起假誓。这两条罪正是代表了第一条戒起假誓，就是第三条万称耶和华的名，在法庭的面前你竟敢随便乱说，万做什么见证，你知道吗？偷窃是代表第二条戒法版上的这一条，你知道吗？而这个飞行的书卷怎么样？你注意什么后果？进入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誓的什么？是啊，弟兄姊妹，这种亵渎，这种万称神的名，我告诉你，你的家要进入你的家，你不要以为我来做礼拜，但你不万称神的名，你不敬拜，进入你的家，进入家怎么样？东面从大门进，后面出吗？是不是？不，你看下面经文，必藏在他家里。弟兄姊妹，这个咒诅进到你的家，还要藏住在什么？你家里。藏在家干嘛？就在那里不动吗？不，后面还说，连房屋带磨石都毁灭，全然的毁灭。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大陆很多弟兄姊妹来信耶稣，是不是为了你的家？我想我们做父亲的、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每个人是不是为你的小家？我信耶稣就是为我这个家。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现在撒加利亚书讲到了非常重要的，偷窃的、起假誓的，就是万称耶和华名的，咒诅要临到你的家，必缠住在你家，必直到你怎么样，全然毁灭。你要知道吗？你今天不敬畏耶和华，不遵从耶和华，这个事情事态非常的严重啊，弟兄姐妹。但还好今天我们还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捍卫主的名，为我们做榜样，他要担当我们亵渎耶和华的名的万称耶和华的罪，他全然为我们怎么样担在怎么样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来关照我们，我们感谢耶稣。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生活呢？你看我们最后一句话，主耶稣一生便以死捍卫上帝的名，也担当我们的什么罪名。今天耶稣把什么赐给我们？把圣灵赐来干什么？荣耀他的什么名。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生活，你在为什么奋斗啊？ 我们今天都是为了我的名奋斗吧，我要上大学，我要当博士，我要当经理，我要当那，都是为一个名吧。但弟兄姊妹，唯独一个名，你要为此名而活，你要为此名而奋斗，是什么？耶和华的名。你读书，你学习，你工作，都是干什么？见证神的名。这是我们一生当中不能把这个方向给调转。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要思想一下，耶稣是为耶和华的名捍卫。那弟兄姊妹，你今天无论在家，无论在外，无论在公司，无论在单位，你为什么什么名而奋斗？如果把主的名给忽略了，到将来你会感到一场空，你会将来感到很羞愧的。求主怜悯我们，关照我们。你要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上带个什么称号？基督徒称号，明白吗？你走到哪里，不要忘记，像保罗说，让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的主，我们实在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下，在你律法的镜子之下，我们在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糟糕。主啊，我们常常为虚名而奋斗，为虚名而活。主啊，到头来我们活得焦头烂额。主啊，我们滥用你的名，我们妄用你的名，我们不用你的名，我们生活真的求主开怜悯我们。主啊，求你不断地用圣灵，就是你的话，来关照我们。你的名和你自己是不可分割的。主啊，你借着你的名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一封的祷告，我们在教会每一个案例，每一场聚会，每一个圣职，都是奉你的名来去做的。你的百姓要奉你的名立约。主啊，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名轻忽、随便、滥用、妄用，没有敬畏，我们的态度极其的恶劣。主啊，求你开怜悯我们，不要任凭我们，让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在地上为你而活，为你而争斗。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
阿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要打开耶和华的歌，我们要唱96。96，我们边唱边把安娜的啊献给。